还愿为众生图平安。今天我们要从马可福音看内在生活，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八章34节到35节。如果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好，那内在生活是舍己跟从主的生活。内在生活是舍己跟从主的生活。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存心顺服父神，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且顺服至死。我们要这样子效法主，我们就是要舍己的意思，就是舍下自己的想法、感觉、愿望等等出于自己的一切，全心的来跟从主，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有一条命令，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们就要学习把爱忧虑的老自己交给主，把这个爱忧虑的老自己与主同钉十字架，学习不要为明天忧虑，完全的交给神。这样子我们才是在过内在生活。有一个姊妹，她因为出了一点意外受伤，她需要动大手术，而且要长期的住院治疗。手术才刚结束姊妹就很担忧的问主治医师说：医生，我还得在这个医院躺多久？这个医生回答得很幽默，他说：放心，你每天只需要躺一天就够了。对啊，你一天就躺一天，躺一天，每天就是这样子， one day at a time， 一次只管一天。我们不要让忧虑捆绑自己，依靠主过好每一天，然后从早到晚顺服主，跟从主。一个弟兄叫崔宝山，他是空军校官，也是住在空军医院的一个病人。他有很严重的心脏病加上黄疸病，他的皮肤颜色就跟黄纸，黄色的纸那样黄。他躺在床上，连转身都需要别人帮助，所以他当然也没有办法下床。那么就有弟兄们去跟他传福音，结果他信耶稣得救了。弟兄就顺便告诉他说：教会有受浸，哪一天要受浸。这个崔宝山就定义要跟从主，他心中很渴望受浸。到了受浸那一天，他里面真是渴慕受浸，他一直跟主说：主啊，我要去受浸，我想要去受浸。可是你知道他根本不能自己动嘛，不能自己翻身的人，他就凭信心仰望主。他知道主耶稣为他舍命，主爱他，圣灵能力临到他，他就有一个力量在他身上，他慢慢慢慢的坐起来了，然后里面一直跟主说：我要去受浸，我要去受浸。他竟然下床，穿好衣服出去，他就叫车到教会。传道人没有想到这个崔宝山竟然来了，而且他知道他病得蛮严重的，如果让他下浸池也挺危险的。不过传道人心想说：既然你敢来，我就敢给你施浸，所以就奉耶稣的名为他施浸。然后他从浸池上来以后，很长时间都坐在椅子上，他在那里跟主耶稣交通。他觉得他的身体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神就是因为他顺服，就把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他的心。等他就业完了，他就回到医院，仍旧躺在床上，病床上。护理师一进来就立刻大骂他说：像你这样的病人竟敢去教会受浸，你知道这个有多危险，你这样不听话，空军医院不让你住了。哇，崔宝山弟兄吓坏了，一直求那个护理师说：拜托拜托，你不要告诉医官哦，要不然我就没办法住在这里了。结果医生还是来了，那医生的眼睛是受过训练的，他一看到这个崔宝山的脸，发现他本来像黄纸一样黄的脸色， 竟然变得红光满面。医官就问崔宝生说，你今天遇见了什么事？崔宝生说，我什么事也没做，我只是去教会受浸。医官说，我不是管你受浸的事啦，我是问你，你还有遇见过什么事？你脸色怎么有这么大的改变？然后医生就再替他做一次检查，发现他身上本来很严重的病都不见了。所以内在生活就是你要舍己顺从主的生活，我们顺从主就得着生命，我们顺从主我们就救了自己，救了生命。你知道在世界上有好些地方，人们要信耶稣是必须下一个决心，我可以为主跟福音上吊生命，他才有办法信主的。几十年前有个布道团，他去尚未民主化的这个捷克共和国传福音。当时呢，大多数教会会众很多，可是房屋都很小，所以他们举行布道会也没有办法邀请人来前面决志，这样接受陪谈都不行。然后呢，布道团不被允许制作什么特别的单张啦、印刷品帮助这些新信主的人。可是有一间教会的牧师，他就定义要在聚会结束的时候邀请人到前面来决志归主，而且要陪谈人员跟进。结果他就看见有一个大概不到20岁的年轻人，他身上是穿着捷克的军服来到前面的。然后牧师就含着眼泪说，哦，他这样做真的需要勇气，因为这个年轻人在公众面前他决志要信耶稣，他迟早要付上代价，他很需要我们为他代祷。所以布道团这次捷克之旅很短暂，可是很有意义，因为鼓舞了当地的教会，而且他们觉得跟政府的关系可能因此有所改善。所以教父特土良这样讲，他说，寻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寻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历世历代就是有许多圣徒，他们甘愿为着主跟福音上吊生命，所以福音才可以广传，教会才能够建立。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寻道士，可是我们有机会天天舍己，每一天也许放下自己的想法、感觉、意愿、倾向、选择，我们愿意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顺服主的呼召。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姊妹，她本来在职场上有工作做得很好，可是她结婚有了孩子之后，她就很挣扎，到底要不要职场从职场上退下。她祷告之后觉得神要她放下工作回到家中，一过就是30年了。后来她这样跟人家讲，她说，神给我的呼召就是要为自己的家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包括了外在环境的和谐、情感关系的和谐，还有属灵氛围的和谐。我要使每一个回到家中的人都感觉安全、稳妥、被接纳，让他们长成神原先创造他们的时候最美好的样式。所以不管神安排我们在家里，或是在工作岗位上，或在任何一个场所，我们每一天都要过内在生活，就是过一种舍己跟从主、顺服主、彰显主荣美的生活。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12章28到31节。马可福音12章28到31节找到了，请大家可以一起来读。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所以内在生活是爱神爱人的生活，内在生活就是爱神爱人的生活。十九世纪有个法国小修女叫小德兰，她被尊称为基督的小花。她读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十三章以后，她就了解说爱存在于每一个侍奉中，如果没有爱一切都是空虚的。她说爱是一种圣召，她说爱是一种神圣的呼召，它包括一切，它是普遍性的，也包含一切的时间跟空间，而且它是永恒的。他说我带着喜悦呼喊耶稣，我心所爱的，我已经找到我的圣召，我的圣召就是爱。他说我的圣召就是爱，没有比爱更多的了。他说天父要求我们的爱，甚至恳求我们的爱，好像他在我们泉下一般，除非我们甘心把爱献给他，否则他不愿取什么。我们自愿的奉献不管多么微小，在他眼中也是宝贵的。而且人本着爱去做一切的事，就会表现出最大的忠诚跟热心。那么我们怎么样尽心爱神呢？甘夫人这样讲，他说要借着专一的爱和纯洁来亲近神，我们所有的官能都向着中心，当我们这样热切的往里面迈进的时候，就能够活生生的经历神的同在。我想很多人都听过甘夫人寻找神的过程，她说她有一次去见一个属灵人，这个属灵人经过五年退隐之后，第一个去见他的是一个女性，所以她就很惊异，好久都讲不出话来。可是甘夫人呢，就一点也不顾忌，把她有关自己祷告的难处一一跟她讲。她就跟甘夫人说，这是因为你到外面去寻找在你里面的东西，你要到你心里去寻找神，你就会寻见。甘夫人才恍然大悟，她过去都找错方向了。后来她写道，哦，我的主，你是住在我心里的，只要我往里面去找你，就会经历你的同在，这是上好的福分。我曾往东往西去找你，辛苦万分，岂知你就在我的心里，你就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喜乐。他说我正像一个富有天下的穷人，又像一个坐在丰盛宴席上却闹饥荒的人。他说我何等的愚昧，现在我知道了，你是我心里的王，你在我心里独掌王权，在那里施行你神圣的美旨。然后甘夫人提到，他说他的心就大大改变了，而且开始经历到神的同在。他说这个神的同在不是你用思想意志去想象神的同在，而是实实在在有一个东西很甘甜占据了他的心。就像雅各一章三节的话，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甘夫人说，现在这些话成了我的经历，我心中有一种膏油医治我一切的创伤。她说那一天晚上我整夜不能睡着，因为他说那个神的爱好像甜蜜的膏油流入我的心，而且像火一样烧尽了一切剩下的自己。他说我这次的大改变不止别人很难相信，连我自己也很稀奇。他说从那以后，我一切的过犯跟勉强好像在大火中的糠秕一样都被烧干净了。他说现在没有一件事像祷告那样容易了，和几个钟头的祷告好像瞬息间的事。他说那个爱情的热度，那个对神的爱的热度，不让祷告有一刻的间断，而且这是一种充满喜乐的祷告，没有忙乱的想象，也没有勉强的回想，不是头的祷告，是意志的祷告。在这种祷告里很容易尝到神的伟大跟圣洁， 而且用不着什么动作跟说话。他说我全人的力量被摄引到一种很深沉的神的同在中。我想甘夫人的经历对我们当中很多人而言并不陌生，对不对？因为我们当中很多人很忠心的学习安静等候神，都有类似的经历。我们可以在灵里遇见神，尽心尽性尽意地爱他。我们可以用整颗心来爱神，用整个灵魂来爱神。那个尽性 soul 就是用整个灵魂来爱神，我们的全生命来爱神。还有你要尽意 mind， 用我们的心智来爱神。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感觉都集中专注在神身上，像一个初恋的人，我们爱上了神，以神为心中的最爱，第一爱 first love， 就是启示录二章四节提到的起初的爱。那么莫恩德雷在他本书叫做《交通的秘诀》，他提到我们怎么样保守这个起初的爱。他说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会发现，哎，有教会他们真的能够为真理发热心，而且也能够很忍耐的为主劳苦做工，可是呢，主看为最宝贵的就是对主自己那个柔细热切的爱却不见了。他说一个教会一个团体或是一个基督徒，他有可能在美善的事工上都有很好的榜样，可是在内室当中向着主耶稣那个起初的爱却失去了。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每一天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单独的相交，单独的交通，那么所有繁忙的活动侍奉，不管在自己看来多么满意，在主看来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在里面的内室一直跟耶稣基督保持一个爱的交通，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只基于这件事。主耶稣从天降临，就是用天父爱他的那样大爱来爱我们，就是因着这个爱，主耶稣甘心受苦受死，为了要赢得我们的心。而除了我们对他的爱，那个深切的爱，真诚的爱，再没有什么能够使他的心满足了。启示录二章四节，以弗所教会堕落的原因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谓起初的爱到底是什么？就是你第一次遇见耶稣自己的时候，那种惊奇感的心灵的觉醒。所以你第一次遇见耶稣的，你真的是会被耶稣还有耶稣的同在迷住了。可是慢慢慢慢的，基督徒就会变得习以为常，然后就开始堕落，不那么宝贵主的同在了。基督徒持守起初的爱，才能够继续在爱中成长。爱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指标，只有住在主的爱中，我们才会有完全的信心、喜乐还有满足。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整个生活、工作、侍奉当中，我们对主耶稣那个单纯的爱，那个起初的爱是核心，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所以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大的爱才会产生大的信心，信跟爱好像是两个翅膀，要把我们带向属天的境界去，会使我们里面充满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靠耶和华的喜乐又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又能够继续尽心的顺服神，尽力的全守主的诫命。所以这个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是可以去遵守的。可惜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只是懂得长期的出声祷告，他们祷告就一直很用力竭力的出声祷告祷告祷告这样，那有可能他们就不会有力量遵守这个最大的诫命。为什么？ 因为当一个人一直在用力的时候，他没有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他没有办法享受神的爱，也没有办法对神有一个爱的回应。所以我们在这里常常教导弟兄姐妹，你就是学习用爱的眼目注视神，我们安安静静的，但是我们在无言中向主表达我们的爱。这种爱的注视有时候在一天当中可以不断的重复，因为它只需要短短的时间，你就是看主一眼这样子，也可以跟神保持一个爱的交通。其实安静注视神是一种享受，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父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唯一能够满足我们的就是我们一直跟父神有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不但让神的心得着满足，我们自己也会成为一个最快乐的人。十架约翰这样讲，他说我们应该知道，如果一个灵魂寻找神，神必更加的寻找他。如果他向神表露出爱的愿望，当他这样向神表达爱的愿望的时候，好像一股醉人的馨香，那么神也会散发出吸引人的馨香来吸引这个灵魂追随他。这种神同在的馨香就是神的默示跟爱抚，他所赐给灵魂的热望就是要预备这个灵魂可以去选择更甘甜的爱，直到他可想与神完全的联合。他说如果有一些违反我们自己意思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我们感受到那种罪恶的试探跟攻击的时候，那怎么办？他说我们可以用圣灵所赐的爱，可以用你对神的那种爱慕之情来抵挡，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爱跟神联合，我们只要专注于跟神联合，那么罪恶跟诱惑就没有办法产生作用。他说因为这个灵魂它处在一个爱的情况当中，它在那里完全仰赖神的帮助，让神的帮助神的力量来抵抗那个诱惑，他自己没有出力，是让神自己来做。好，这个时候魔鬼所引诱的是一个尸体，他跟一个没有感觉没有办法受到诱惑的灵魂作战，所以当然魔鬼就会输了，因为神会在我们里面得胜。所以我们就是回到里面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自己，神是爱的源头。那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在爱神这一方面继续不断的成长，那么在爱人这一方面他就能够实行出来，而且让他的品德能够达到完全，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是罗马书13:8讲的，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不过在 COVID-19 的时代我觉得很特别，如果你爱别人要跟别人保持距离，对不对？而且一定要戴口罩，如果对方没有戴口罩你还要提醒他说拜托你戴上口罩，这是因应疫情特殊的爱人方式。圣经的第二大诫命爱人如己，就是爱别人如同自己，我不敢随便去任何神不要去的地方，这段时间要请我客的人我一律拒绝，请你不要请我吃饭，我不要去那种不用戴口罩的场合，我如果被感染了我全家的弟兄姊妹就会完蛋，所以我很多不是很必要去的我就不去，有一些服事非去不可我才去的。为什么？这是爱，我爱教会爱弟兄姊妹，我不要让弟兄姊妹被感染。基督徒得救以后不再是神国度的外人，他要跟圣徒同国，他是神家里的人，所以神就是会为他安排一些弟兄姐妹跟他相交，让他在地上有一个属灵的家，大家可以一同追求主，一同服侍世界上的人。使徒约翰这样讲，他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所以彼此相爱，使我们爱神的心得以完全。在神的家中生活，就是在学习彼此相爱。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讲话也许让你有点不舒服，可是你要考虑到他讲这个话是为着全体的益处，我们就应该让自己的不舒服死掉，不要老自己那么大，一不舒服就要跟别人闹翻不来了。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爱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然后我们要把神的爱传到世人中间。穆安德烈在《住在基督里》一书中论到弟兄彼此相爱，他这样讲，他说基督徒彼此之间的爱是他们对神和对众人之爱的连结点。我们要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对基督徒而言其实是一个考验，因为如果爱的对象是人所看不见的，那有可能只是这个人一种感觉或想象而已。可是如果你跟神众儿女交往的时候，哇，这个爱就必须付诸实践，而且爱的作为去坐在神儿女身上，就是坐在父神的身上。心里面你对那个看不见的神的爱是根，我再讲一遍，在你心里面你对那位眼睛看不见的神的爱是根，而你对于弟兄姐妹的爱是花跟果实。这个果实呢，在变成爱世人的种子。所以人跟人的交往是一所学校，基督徒在此学校受训，好学习爱同胞，爱那些仍然在基督以外的人。内在生活是爱神爱人的生活。我真的很喜欢基督的小花，就是小德兰的见证。你知道他很年轻就去世，24岁，而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你想想24岁就去世了，所以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从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这个年龄，他是在修道院度过的。可是他就是在那里学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他常常在那里注视神，仰望神，然后他学习爱人，爱人的功课。他怎么学习呢？他说他约束自己的倾向，不让自己用不耐烦的口气回答人，叫人受伤，而且他常常有机会就服侍他周围的人。那我们刚刚讲过哥林多前书13:7提到爱是什么，凡事包容，凡事包容。4说爱是恒久忍耐。他这样讲，他说真实的爱是包括容忍别人的缺点，不要因为他们的软弱而轻视他们，要从他们最小的长处，就是优点受造就。他说我知道爱不应该被关在心里，因为人点灯没有放在斗底下的，总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他说我认为这个灯就是代表爱，因为爱能够照亮人，使人快乐，不只是爱我们所爱的人，不只是爱一家的人。神的话告诉他的子民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说神知道人是怎么样的爱自己，所以他不会超过这个要求。他说主给他的门徒们一条命令，他不只说你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约翰福音15:12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他说哦，主，你没有要求我们一件不可能的事，你比我更知道我是如何的软弱，你也知道我永远不会爱我的姊妹像你爱他们一样。他说亲爱的主，除非你在我里面爱他们，你愿意给我这样的恩典。 所以你才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他说，哦，我爱这个命令。他说，我知道你的旨意就是要我在你的里面去爱那些你吩咐我去爱的人。他说，当我去爱人的时候，不过是你在我的里面活出来就是了。他说，当我越和你紧密的连结，他说，当我越跟主紧密的连结的时候，我就越爱我的姊妹们。他说，如果魔鬼想要把一个姊妹的短处摆在我面前，我便想到，虽然我曾看见他跌倒，无疑的他一定有很多次得胜，是因为他谦卑的缘故而隐藏起来了。或者有的时候我认为是过失，是他的过失，可是其实说不定在他正是一种美德，我相信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他说，有一天他在休息的时候，刚好有一个看门的姊妹就要请一个姊妹去帮他忙，刚好就点名要小德兰去帮他，小德兰很乐意，他就赶快要收拾他手中的工作，一些针线要把它收起来。可是当他正在收拾的时候，他旁边一个姊妹就先去了，因为那个姊妹也很愿意做这件事。他说，那个看门的姊妹看他动作比较慢，就笑着说，哦，我知道你不要这一颗珍珠加在你的冠冕上，你真慢。所以在场的其余的姊妹也以为小德兰不想去，可是小德兰从这件事他就学习要宽容别人。他有时候别人称赞他，可是就是因为曾经发生这件事，就约束了他的虚荣心。因为他这样想，如果我的优点反而被人误会是一个缺点，难道我的缺点不会被误认为优点吗？所以他这样讲，他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3-4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他说，我情愿没有错被人责备，也不愿意错了被人责备，我只是把所发生的事都交在主的手中。他说，当你真的越与主连结往前走的时候，好像里面的争执就越少了，所以就脱离了属地的虚荣。他说，我对一切的控告毫不放在心上，好，因为我知道人的论断是虚空的。当有人误会我们，说我们的坏话，如果我们一直在那里为自己辩护，有什么益处呢？就让他去吧，不用说什么，任凭别人怎么样论断，错也好对也好，我只要回到里面，我觉得主是何等的甘甜。他说，当玛利亚被他姐姐马大控告说他只是坐在主的脚前都不来帮忙，他说玛利亚并没有为自己解释什么，他也没有去跟他姐姐说，姐姐，如果你知道我的快乐，如果你听见我刚刚所听见的那些话，你也会放下一切来同享这个快乐跟安息了。不，他说玛利亚都没有说话，他默默无声，最终主自己来为他说话。这个是何等的美，是不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3:5提到，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小德兰认为，我们如果真的爱别人，我们要因他们的快乐而快乐，甚至有时候我们是舍己，舍己来叫他们得着快乐，这个才是真正的爱他们，是为了他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爱他们。他说，我们都有一些天然的爱好，有一些人我们很喜欢接近他们，可是有一些人我们是刻意躲避他们，而且他们的表现也让我们觉得他们不喜欢我。他说，可是呢，主耶稣告诉我，这些人才是我应该去爱的，我应该为他祷告的。这也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46节到48节的话。主耶稣提到我们在爱这一方面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在爱这件事上追求完全是我们一辈子的学习。小德兰发现爱人真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功课。他提到他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他身边一个姊妹一直在那里很高声的读圣经，声音很高很大声，然后他的耳朵也很灵敏，就听得非常清楚，他觉得很搅扰他，所以他很想转头看他一眼，盼望他能够停止这个烦扰的声音。而他又觉得里面跟他说你要安静忍耐，一方面是为了爱神的缘故，一方面也是不要叫别人受伤，所以他就学习安静下来。但他说他要学习这个安静下来非常痛苦，连汗都流出来了，所以他在聚会当中那个祷告跟默想就变成受苦的功课。你知道在那个天主教的修道院里，我以前去过圣本笃修道院，因为有一个退休会在那里举行，他们我看见那些修女们早上就是会聚集在一起聚会，可是大家都没有讲话，都是安安静静的这样。所以他说我的祷告跟默想就变成受苦的功课。可是他说过了一些时候，他开始学习试着用喜乐平安的心去忍受这个声音。反正那个人是在朗读神的话嘛，结果他说他在深处里面的深处开始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听，而且呢满了喜乐，他听了满了喜乐，他本来是不想要去听的，然后现在反而专心去听他，好像是最美的音乐。他得胜了，他说虽然我停止了默想，但是我知道我这样的奉献是讨主喜悦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那个环境的时候，那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态度，这个也是爱，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外面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改变自己的反应跟态度。彼得前书4章10节这样讲，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这是一种爱。然后这个小德兰很谦卑，他这样讲，他说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恩赐，我觉得我好像凭自己也不能做什么。他说我里面唯一的侍奉就是让自己与神联合，他里面只有一个侍奉就是让自己跟神联合，然后其余的神都加给他，甚至有余了。因为当姐妹们有属灵需要的时候来找他，他可以很丰富的供应他们的需要。他说从外面看来你要教导人爱神，如果你是照自己的意思去指引他，你以为你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好像很容易，可是你实际要去带领别人就发现，如果不是神自己来做的话，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说我们就是弃绝自己，把自己交给神，我们先把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放在一边，然后我们仰望神，我们是要带他们走主所指示的那一条路。所以让我们像小德兰一样，就是学习用信心跟神联合，学习每一天用信心跟这个爱的源头联合，我们时刻从神支取爱，这样我们就有力量天天学习爱的功课。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13章28到33节，马可福音13章28到33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 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侍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
好，内在生活是谨慎并警醒祈祷与预备主再来的生活。好，内在生活是谨慎并警醒祈祷以预备主再来的生活，尤其在这个 Omicron 横行的时代，我们要很谨慎很小心，仰望主，不要像别人一样在这种时候还敢去参加旅行团啊。要谨慎，谨慎的仰望主，绝对不要去不该去的地方。好，谨慎地遵行主的吩咐，谨言慎行，而且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警醒地祷告，过不犯罪的圣洁生活。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基督徒常常祈求耶稣拯救他们脱离罪恶，而他们有时候不太知道这个蒙福的工作是怎么样做成的。他说活的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而且借着他爱的能力把我们那个恋慕罪的心给除掉了，借着我们个人跟他之间的交通，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整个人整个心都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在那里跟主耶稣相交的时候，神的爱会借着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赶出所有的罪恶，除去那个恋慕罪的心。所以他说基督徒一定要每一天跟主耶稣有交通，这个是有福的享受，也是快乐和圣洁的秘诀。他说我们的心一定要切慕祷告的时间，这个祷告的时间是你一整天当中最好的时间，所以想办法每天要规划出时间来单独跟主亲近，经历主的同在，而且一整天就是继续的爱他侍奉他，走在他的道路当中。他说如果你跟主耶稣保持一个不间断的交通，你会找到过真实敬虔生活的能力，这个也是过内在生活的秘诀，就是与主耶稣保持不间断的交通。那以色列人在旷野，你知道他们每天一大早就要去捡玛纳作为一天的粮食，对不对？这个就是预表基督徒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最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去捡属灵的玛纳，就是跟主耶稣有交通，然后再开始一整天的生活。这个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晨更。那如果有时候有一些特别的状况，你没有办法守晨更，那没有关系，赶快在这一整天当中，如果还有其他的时间，你就想办法来跟主耶稣有内室的交通，有一个单独与主同在的时刻，有一点灵修，每一天都应该要有灵修的时间。我们跟神相交的那个福分，很容易因为过于跟人交接而失落，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失去神同在的原因。与神相交的福分很容易因为过于与人交接而失落，所以我们在内室与主交通，必须带出从早到晚警醒，警醒的神圣果效，因为我们不知道仇敌什么时候会来，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谨慎地分配时间，为着爱神来做每一件事。有一位李姊妹，她的先生去世，她有十几个孩子，所以她非常忙，家务是很忙的。可是你知道她每天早上9点钟她一定要进到房间里后把门关上，然后10点钟才会出来。那小孩子就很好奇啊，不知道他在房间里面干什么，所以有一天他有一个调皮的孩子，他就趁着9点之前赶到躲进妈妈的那个床底下去，他要看妈妈在搞什么。他就看见他妈妈进来， 然后跪在床前祷告说，主耶稣啊，我身体很疲倦，真的求你赐给我能力，虽然我在百忙之中，你真的帮助我每一天还是可以跟你有一个不间断的相交。好，他祷告完之后他安静一会儿，然后开始读圣经，有时候读经，有时候祷告，读读祷祷，然后一小时候才出来。当他出来的时候脸上放光，脸上发光的。所以许多基督徒往往觉得自己很忙，或者是环境呢很不许可，就没办法跟神交通。其实只要有心，一定有办法想出办法的，能够在百忙之中能够抽出时间来跟神交通。警醒祷告，我们要警醒，警醒祷告。那这个李姊妹她从房间祷告出来之后，她就为爱神的缘故甘心做一切的家务事，按部就班，不慌不忙，安安静静的去做，然后一边做事一边与主交通。内在生活是与神同在，与神同住的生活，这是我们以前早就讲过的。内在生活是与神同在，与神同住的生活。十七世纪在劳那个在修道院工作的劳伦斯弟兄，他在厨房工作，可是他只一直学习一件事，留意一件事，操练与神同在。他不只是在特别分出时间了，他们修道院都有一些祷告的时间，不只是在那样祈祷的时间跟神同在，就是他在厨房里头事务最忙的时候，他也是念念不忘地与神同在。他这样做就发现让他的心越来越爱神，好像除了神以外，宇宙跟世界对他来讲都是空白的，有了神就有了一切。他的心常常充满神，他的情形就像诗篇七十三篇所说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那他怎么样操练与神同在？他就是学习拒绝所有的杂念。有时候我们会做白日梦，有一些杂念他拒绝，他专一的在一切事上都是为着爱神而行。以往的事情他不会再去记忆回想，将来的事他也不去挂虑，他活在当下，专心做现在的事，安息在神的同在中。如果他的心思游荡了跑出去了，他就把他召回来，然后再来与神同在，注视神，用心灵接触神。有时候工作告一段落，或者还在工作的时候，他会举起他的心来越过地上的事物，让他的心毫无挂虑的停住在神身上。所以借着信，他一直与神同在。他说当我们忙着事情的时候，学习有机会就停下来，再次往深处去敬拜神，再次摸到神，尝到神。因为在一切所行的事上，神都与我们同在。既然他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暂时停下来往深处去敬拜神，赞美神，求神帮助，我们从心里献上我们的工作，神会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然后他特别提到要谨慎，怎么样谨慎？你不要让一个思想、一句话或一个行为使神不喜悦，一发现有这一类的事就立刻悔改，求神赦免，然后再用单纯的信心来仰望神，与神同在。最后我要提到我们喜安堂的老祖师，荣耀的光辉的主角，这本书的主角罗炳森师母，他怎么样教导我们过内在生活。他说当耶稣吸引人们来爱他的时候，主耶稣盼望他们时刻地注视神，如果他们殷勤地追求，这每时每刻的注视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起初的经历，他们是借着更多的祷告、赞美、等候神，跟神交通，以及有的时候在工作中来注视耶稣。好，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的经历有长进，而且成了神所用的器皿的时候，他们就能更多地寻求神，神也更多向他们显现。因为神留意那些专心寻求他的人，不但这样，他也开始使他们的心思每时每刻 专注在神自己身上，激起他们里面有所寻求。好，这个就是内在和更深生命的起点。当他们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就借着别的教师亮光教导他们怎么样操练与神同在，就是你要把你的心思定住在耶稣身上，任何游荡的心思动作言语感觉都要在神的爱中借着器皿的意志把它召回来。他说我们的心思往往逗留在一件事物上，我们把心思停留在一件事物上而不是停留在神身上，这个时候我们就谨慎的再把我们的心思转向神，好，当我们发现有一句话不是出于神的意思，就立刻把它改过来，要注视在你里面的执政者耶稣，这样你的行动思想言语将合乎神的旨意，神也会看顾你使你能行出来，而且你需要在神里面警醒祷告，安静等候。好，你过这样的生活，你会有一个里面的转变，就能够跟主同住。好，如果你在神里面一直保持这种谦卑安息跟信心，圣灵将主动使你住在神里面，看见神，思念神，并蒙保守。好，这个就是每位基督徒所蒙的呼召，所以要过的真正的内在生活。刚刚我读的这段话，我们有印一份单张，如果你从来没有拿过这单单张，或者你需要，请你会后可以来跟我拿。我把今天讲的内在生活做一个总结。内在生活是舍己跟从主的生活，内在生活是爱神爱人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与神同在与神同住的生活，内在生活是谨慎并警醒祈祷以预备主再来的生活。让我们继续学习过内在生活。阿们。
我们唱宣道诗150首，宣道诗150首。若今日来如何？我们每一节都唱两遍，好吗？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特别的事，多留一点时间来寻求主。
为言慈爱名彰王权，若即你来如何，每天赐名从万邦拣选，万梦救赎圣洁这圣言，荣耀与主同居永远。若即你来
来唱，
撒旦朝天使将逼过去，今日来正好在，悲伤叹息是将逼窒息，今日来正好在，高主而念者将逼复兴，在天空终于救主相遇，先见此荣耀与真好在，荣耀荣耀，我要欢乐歌唱，荣耀荣耀，主在冠冕为王，荣耀荣耀，快快预备。前世将逼过去，今日来正好在，
哈利路亚，
悲伤叹息是将逼窒息，今日来正好在，高处而念者将逼不息，在天空终于救主相依，
我身
见之荣耀里，今日来正好在，正是中心，若今日来如何，乐意守护主祭为祭，若今日来如何，主再来一朝你一家生，犹如昔日在东方荣升，祈祷盼候主祭，若今日来如何，
请坐。
主名众生度成心中心，若今日来如何，乐意守候切勿喜为喜，若今日来如何，主再来一朝你一家生，犹如昔日在东方荣升，快
我的主，我心爱你。
献给主。